在世界的版图上，究竟有多少惊天动地的事迹曾经发生，我们永远无法全部知晓。然而今天我们所讲述的绝对是其中之一。旧的辽朝在内讧中走向灭亡，新的复兴需要历尽千辛万苦，雪山、戈壁、茫茫沙漠，新的敌人和新的朋友，无法预料的死亡威胁，他们需要不断的奋斗，从而建设新的家园。而更重要的是团结，凝聚自己的力量，团结周围的力量，为了共同的目标，一个接续大辽王朝的西辽王国在西部崛起。公元1031年，辽圣宗奄奄一息，他继承前人的事业，使辽朝国力达到顶峰，称得上一代圣君。但他临死前始终放不下一件事，所以特地在遗诏中告诫他的继承人耶律宗真，千万不要与生母杀掉齐天皇后。齐天皇后生过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宫女萧闹金为辽圣宗生下了耶律宗真。齐天皇后对耶律宗真视若己出，引起萧闹金的怨恨。如果萧闹金得势，以他的性格很容易报复齐天皇后。如果这样，不只是宫廷将发生内讧，大辽王朝也将陷入内讧的泥淖。辽圣宗深知内讧与国家衰亡的关系，他想竭力阻止内讧，尤其是宫廷内讧的发生，但是悲剧还是上演了。
他主要是内部的矛盾太厉害，争权夺势太严重，他们之间互相角逐，互相消失自己的力量。
16岁的耶律宗真刚刚即位，成为辽兴宗，萧耨金就马上烧毁了辽圣宗的遗诏，临朝摄政，胁迫齐天太后自杀。辽兴宗忍无可忍，将彪悍的萧耨金囚禁起来，为下一轮的皇族内讧埋下了祸根。紧接着，萧耨金赐死，耶律宗元及其同党发动叛乱，最终自杀身亡。但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直到辽道宗杀妻弑子，这才有所醒悟，一场皇族内讧才由此结束。
为什么讲这个他的这种这个辽朝的这个统治集团的内讧，它有一些制度上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主要是和两项制度有关系。一个就是针对皇帝的这个窝罗铎制，就叫我们叫宫位制，就是每个皇帝有自己的这个窝罗铎，也就是我们叫宫位，他有自己的这个军队。另外一项是针对和这个皇帝这个窝罗铎制有些像的，叫头下均州制，这主要是针对这些贵族大臣的。这都是私人的这个收入，他们也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相对比较独立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这也是他导致这个内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制度上的原因。
公元1101年，辽道宗死，耶律延禧即位，视为天祚帝。在他眼中，清洗耶律乙辛集团以后，已经没有什么忧患。在这样的心态下，天祚帝只知道享受，沉湎于游猎，根本不理朝政。他还常常征调女真部落的首领、贵族陪自己射猎，像使唤奴隶一样，让他们呼鹿、射虎。他还向女真索要海东青和珍珠，使女真苦不堪言。他并没有意识到辽朝的根基已烂，大厦将倾。
在这个11世纪末期的时候呢，实际上当时已经在这个他的这个西北边这个族谱部落，就是这些这个漠北草原上的这些游牧部落，已经发生了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叛乱。辽朝和他们打了先后打了9年，啊，其实对辽朝的那个力量损失也是很大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叛乱不仅来自于西北部。位于东北部的女真族也同样迫切地想要摆脱辽朝的压迫，他们组成部落联盟，形成较大的合力， 当富有胆识的完颜阿骨打担任联盟长时，女真迅速崛起。完颜阿骨打率先违抗天祚帝的命令，成为女真的英雄。在他的带领下，女真内部团结起来，同仇敌忾，要与辽朝一争高低。在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女真部队向辽朝发动了战争，辽军节节失利。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攻占黄龙府。这是一场决定辽金命运的战争。公元1115年9月，天祚帝率10万大军，号称70万，发动声势浩大的亲征。金军只有2万，武器装备均远远不及辽军，力量对比悬殊。天祚帝决心一举消灭女真，而金军内部在强大的压力下产生了畏惧心理，就连首领完颜阿骨打也在悲壮的情绪中事先安排后事，他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奇迹发生。然而奇迹还真实的发生了，谁也不曾想到，拯救金军命运的力量竟来自辽军。在决战即将爆发之时，一支辽军悄悄离开天祚帝，直奔空虚的上京。这支队伍由辽军都督耶律张奴率领。耶律张奴认为天祚帝昏庸无度，大辽基业迟早要败在天祚帝手中，所以他临阵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天祚帝的堂叔魏王耶律淳为帝。对于辽朝来说，这次内讧显然不合时宜。
耶律张奴的叛乱是在1115年，这个时候辽朝已经被女真重创了。如果要是真的有一个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这个政治家的话，他如果要能称得上是一个政治家的话，在这个时候你会提出这样换皇帝吗？
耶律张奴的釜底抽薪之举，使天祚帝不得不赶紧从前线撤回，平息政变。金军趁着辽军仓促撤退之际，集中兵力追击其中间，辽军死者绵延百余里，金军步步紧逼，辽军一败再败，上京陷落，天祚帝仓皇逃窜，局面继续恶化。为夺回辽朝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宋朝与金朝订立了联合灭辽的海上之盟，如此一来，辽朝将腹背受敌，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危险。金军迅速攻陷了辽中京大定府，天祚帝先逃到南京，接着又逃到鸳鸯坡西京，继而逃往嘉山。面对急转直下的局面，辽朝大臣们都想挽狂澜于济清，耶律大石就是其中一员。耶律大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8世孙，不仅身份显赫，而且善于骑射，通晓契丹、汉文字，文武全才。他29岁时考中进士，不久升迁为翰林应奉。按照辽朝科举制，只有殿试第一名才授予此职，耶律大石因此闻名遐迩。天祚帝逃往嘉山时，耶律大石正担任辽兴军节度使，镇守南京道，称得上辽朝的中流砥柱。耶律大石忠于辽王朝，但天祚帝弃国家而不顾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他。此时的他将另立新君视为挽救辽王朝的重要选择。
他这个选择和他的这个政治和他的这本身的这个价值观取向和他的这个政治抱负是完全连到一块儿的。因为耶律大石想的，他考虑得很清楚，这个时候皇帝这个大旗如果倒了，辽朝如果没皇帝了，那这个时候那是肯定就完蛋了，他必须有一个一面旗帜竖起来。
公元1122年，耶律大石等人拥戴耶律淳为皇帝，改元建福，将天祚帝为镶阴王，这就是北辽政权。北辽政权得到了许多契丹贵族的拥护，然而由于处于宋和金的强力夹击之下，形势已异常严峻。 耶律大石被委任为西南路都统，统领军队，他的英雄气魄和军事才能得到了展示，一度大败宋军。然而怯懦的新皇帝耶律淳不久即在恐慌中死去。北辽虽然击败了宋军的进攻，但抵挡不住女真的锐兵，南京失陷，北辽难以为继，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该何去何从呢？
那么在这个关于这个南京这个小朝廷去投靠哪的时候，就出现了争议，一部分主张这个降宋，一部分呢像西王这个萧干，他主张的是直接到他的地盘上去，到他的西王府去，另外一支就是耶律大石，耶律大石主张这个转投这个天祚帝。他为什么这么考虑呢？其实这就从辽朝的这个命运上来考虑。这个时候呢，你要保持辽朝的这个正统，这个王朝能够延续下去的话，那么这杆大旗现在就剩下了这个天祚帝。
耶律大石参与了建立北辽的活动，对天祚帝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但在北辽瓦解之时，耶律大石意识到，再不和天祚帝合兵一处加强力量，辽朝就彻底完了。于是他冒着被杀的危险向西投奔天祚帝。天祚帝质问耶律大石，怎敢另立中央？耶律大石回答，陛下放弃国家而出逃，是黎民涂炭，即便立十个耶律淳，也都是太祖的子孙，难道不比向他人祈求活命强吗？天祚帝无言以对，赦免了耶律大石，并任命他为都统。两支力量的团结给了辽王朝最后的希望。天祚帝又招揽了一些部落，迫切地想要出兵，马上收复失地。耶律大石保持了冷静，认为辽军当前的力量根本不是金军的对手，急于求战绝非上策，而应该积蓄力量待时而动。然而天祚帝执意出兵，辽朝内部再次出现了无法调解的争执。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200铁骑连夜离开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儿才是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们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经过3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石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了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传古儿主动献马400匹，骆驼20头。短暂休整后，耶律大石继续向西北转移，蜿蜒千余里，穿过风沙飞扬、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石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弱小的金军打得土崩瓦解？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能不想离开天祚帝究竟是对是错。不听耶律大师劝告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击溃，于1125年被金军俘虏，最终病死在白山以东的囚所，辽朝灭亡。耶律大师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沃野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为了一种征服。 恢复帝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支撑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
他选择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就是不断的利用的自己的这个才华，自己的这个职位，自己的力量，来不断的实现自己的这个保住，这个为辽朝救亡图存的这种政治前途来搏一搏的这个政治使命。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四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他们之间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西夏王朝仍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的力量。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这里是镇州，也就是可敦城，这里有肥壮的牛羊，有广袤的屯田。戍守在这里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闻名遐迩的耶律大石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耶律大石马上召集当地七州十八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人心，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成为复辽的一面旗帜。耶律大石因此得到了七州十八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匹。他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公元1128年，耶律大石已集结到数十万兵马，一个强大的新的国家已现雏形。此时耶律大石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向东还是向西？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如果向西，耶律大石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了衰落期。风险是，那儿的一切都是陌生而且混乱的，除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格勒鹿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在混乱的局面中，耶律大石能够在那儿立足吗？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现在向西是为了以后能够向东恢复故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呢？
那他还是想恢复辽朝呀，所以他是忠心耿耿的为他的祖国而立，为辽朝奋斗。但事实上，金朝太强大了，是不是？新兴的国家太强大，他即使建国了，想恢复辽朝也不可能了。
这里是北庭故城，位于新疆吉木萨尔县北20公里处。汉代时称金满城，曾是西域36国之一车师后国的王庭所在，后成为汉朝戊己校尉的驻地，并在唐代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出土的彩绘泥俑见证了那时这一地区的繁华。9世纪中叶以后，漠北草原的回鹘汗国衰亡后，西迁的部分余众攻下高昌，再次建立回鹘高昌国，北庭 即为夏都。公元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这里。虽然是开疆拓土，但耶律大石努力传达团结与和平的信号。他借道高昌时，隶属两国旧好，一再声称自己只是借道，没有其他意图。耶律大石发出友好信息，赢得了高昌政权的好感。高昌国王毕勒哥盛情款待耶律大石，大宴三日，表示愿意归附耶律大石。
他带着一万多那个骑兵，是吧？都是精骑兵，正在可登城往西走。那个高昌皇宫嘛，高昌回皇宫很小的一个国家，能有多少兵呢？他很容易把这个占领了，成了这个国家。但是他很明智的，我揭露的，我关系不能搞坏。
耶律大石没有食言，继续向西。不久，耶律大石率领的主力成功沿天山北路到达叶密利，并在那里建立起一座城市。这里是新疆自治区额敏县，当时被称为叶密利。耶律大石的军队受到了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的欢迎。经过8年的努力和奋斗，耶律大石行程数万里，开拓了一块巨大的领土。如今的叶密利古城地面上已没什么遗迹可寻，曾经的繁华已被生长的绿草所替代。难道这就是耶律大石建立起来的城市吗？它就像一个谜一样，已消失在历史当中。2014年6月，一项有关叶密利古城遗址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进行。西北大学的刘瑞清教授带领他的学生们开始探究这座西辽时期建立起来的古城。
整个遗址的范围东西差大概有2公里，南北宽度呢1.5公里，总面积在300万平米左右。遗址的一个核心功能区的分布呢，我们目前因为还开展工作不够，但是有个初步推断，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应该是这个遗址的一个手工作坊区。
经过他多年的探索，这个谜团正在被逐步的揭开。随着挖掘工作的展开，一段距今千年的乙氏王朝的历史正在慢慢浮出地面。公元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利正式称帝，采用突厥韩号菊儿汗，意思是韩中之韩，同时采用汉尊号天佑皇帝，建元延庆，西辽政权由此建立，历史上又称其为哈剌契丹，它是辽政权的延续。
西辽王朝它的所有的从王统，我们没有皇统没问题，它是辽朝，辽朝一脉相承。同时呢，它的这个典章制度、统治民族，就是王统统治民族、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完全是辽朝的一种继承，只不过是辽朝在新的一块地域的一种延续。
对于此时的耶律大石而言，战略转移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任务却更加重要，他需要治理好这片土地。他开始以叶密利为中心向周边拓展。这里是高昌故城，位于吐鲁番市以东40公里，是西汉王朝的屯田部队所建。9世纪以后，回鹘人在此建立高昌回鹘国。耶律大石在称帝的同年，率军进入高昌回鹘王国境内，高昌毫无抵抗，归顺了西辽。耶律大石仍让回鹘汗王统治这一地区，另设监国以作监督。他宽容地对待各民族人民，各种信仰都得以自由发展，这样的政策有利于团结归顺的人民。
他保持了原来的这个那些政权的这个原有的统治体系，就是光派一个监临官， 征一部分一年要征一小笔这个税收，啊，他们只要当地保持这个政治归属就行了。
对对对，时间还没到。
在新疆额敏县，每到五六月份，一年当中的游牧生活要开始了。当地的牧民仍然保持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习俗，牧民们要把自己的牲畜从春季牧场转入夏季牧场。这次转场要走上几百公里，赶着上万只牛羊，在天山山脉中迁移。一千多年前，耶律大石和他的部下同样经历着一次巨大而关键性的转场。那是在公元1132年，他们要向西前往千里之外的地方，与其说是转场，不如说是一次战略的转移。他们要一路向西，这次西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中亚的东喀拉汗国首府巴拉沙滚。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府比什凯克，在古代这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之一，而在远处的雪山脚下就是古城巴拉沙滚。古城遗址之上具有伊斯兰风格的宣礼塔布拉纳塔是唯一存在地上的建筑。公元1134年初，东喀拉汗国的国王伊卜拉欣无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遂邀请耶律大石前往巴拉沙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耶律大石决定在巴拉沙滚建都，并将国都名字改为虎斯沃尔朵。耶律大石将东喀拉汗国国王降为土库曼王。不久，原来东喀拉汗国国王无法管理的康里人和葛罗路人均臣服于耶律大石，西辽的国力成倍的提升。生活在这座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城市当中，耶律大石内心的思绪却仍在东方。公元1134年，西辽在虎斯沃尔朵建都后不久，耶律大石便派出70000大军，开始了他的东征计划。从当年西行的第一天起，他的所有举动无不以恢复辽朝故国为目的。那里是他魂萦梦绕的故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也是持续给予他力量和信念的土地。他的灵魂早已和那里无法分割了，所以无论如何，他希望夺回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土地。此次东征寄托了耶律大石最大的希望。然而由于西辽和金朝相距遥远，路途之中自然环境恶劣，大漠阻隔，牛马多死，庞大的军队只能无功而返。耶律大石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不断向西发展，始终是为了恢复东面的国土，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离开故土太远太远，竟然已永远无法返回了。耶律大石仰天而叹，皇天福顺恕也。现实如此残酷，耶律大石最终放弃了收复辽朝失地的目标，而作为一国之主，耶律大石已再无退路，他和他的将士们必须在西部开拓出自己的强大帝国。恢复东方故土的努力完全失败后，耶律大石只能在西部发展。这一次他选择了主动出击，进攻西喀拉汗国，击败了马赫穆汗的抵抗，紧接着是西部强大的塞尔柱王朝。西部的形势对于耶律大石来说是异常的严峻，但他已别无选择，只能放眼向西。
70000的兵力，这不是个小数字，尤其是对游牧民来讲，等于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主张的一个交代，同时对当时随他而来的这些这个契丹西迁来的这些将士也是一个政治交代。这个确确实也给他也是打，应该讲打击很大了。东征的失败实际上就阻断了这个耶律大石，以或者是以耶律大石为首的这个西辽的统治集团在光复故土的这么一种政治考量。
不久，塞尔入王朝的君主桑贾尔发动了对葛罗路人的攻击，葛罗路人向耶律大石求援，机会终于到来。耶律大石写信要桑贾尔放弃进攻，桑贾尔反而来信吹嘘自己的军队无所不能。耶律大石随后准备发动进攻，这是耶律大石西进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场战役。在西进的路途中，耶律大石从不轻易开启大的战役，但这一次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稳立在西部，他要集结所有力量打一个硬仗。公元1141年，激战在萨莫舰以北的卡特万展开，桑贾尔有10万多骑兵，兵力远超西辽，但耶律大石毫不畏惧。面对敌方骑兵，耶律大石指挥若定，分左中右三路军马强攻敌军，迫使桑贾尔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全军溃败。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河中地区，这就是中亚史上著名的卡特万会战。
卡特万会战呢，是当时决定中亚整个政治格局的一个决定性的战役。这场战役打完了以后，中亚就是另外一种政治格局。当然，这种格局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就是，西辽确立了在这个新疆中亚地区，就统领东西这个地区的这个统治地位。
卡特万会战后，耶律大石的军事力量已空前强大，开始进攻位于阿姆河下游和咸海东南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阿里耶愿意效忠耶律大石，每年进贡牲畜和物品。在失去东部疆土以后，耶律大石奇迹般的又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新王朝，其疆域之大，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进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领土面积远超南宋西夏。耶律大石结束了中亚地区长期的战乱，给当地的人民带来了稳定、团结与和平，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久违的发展契机。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耶律大石继续采取团结、务实和宽容的政策，促进和平局面。契丹人是信仰萨满教的，但耶律大石允许当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佛教、景教、犹太教等宗教，他也允许当地居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巴拉沙滚古城以北10公里处，天山脚下的旷野之中就是碎叶城，经过千年的风吹，已化作一座巨大的土城遗址。在12世纪，碎叶城由西辽所统治，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当时西辽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焦勒多西是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科学院研究西辽史的专家。耶律大石将中国的户口税赋制度带到了中亚，起初中亚地区多施行土地税，一般是收获量的1/3。耶律大石施行户口税赋制度，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牧民，每年仅仅收取1个迪纳尔，显然比以前轻得多。他也因此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耶律大石有着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的一些文告是用汉文来颁布的，所铸钱币用汉文年号和汉族对钱币的称呼。
Вот здесь находятся это монетки,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е монеты находятся, это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найдено вот наукой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это с 8 и 12 веков. 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это монеты считаются это внутри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сятся в период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Ляо или Кидайск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оэтому вот эти монетки, э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монетки, пред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можно, мы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 может быть, эт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киданам, гастасилия.
西辽是唐朝之后汉文化的又一次西迁。 这个地方带来了这个，我们讲了它的制度，它的这个语言，它的官方的语言，语言和文字都是汉语文嘛，它大量的生产技术都带过来，概括起来就叫做兼容并蓄的一种包容文化包容政策。如今，在西辽故地吉尔吉斯斯坦地区，能够找到的与西辽有关的文物和遗迹屈指可数。 经过千年的磨砺，这个昔日繁华的城市已经荡然无存。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慢慢的消失。关于耶律大石、西辽乃至于契丹的历史，似乎也都被这里的人们所遗忘。然而，有些事物始终无法改变，那就是血脉。在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首都。 比什凯克附近的山谷草原之中，依然生活着崇尚自然、保留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契丹人。他们大多数认为自己的身体里仍然流淌着西辽人的血液。他们不仅没有忘记，而且努力寻找更多的关于契丹人的根脉。乔罗·波库洛夫便是其中的代表。作为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契丹部落协会主席。 乔罗·波库洛夫写过许多部关于契丹人的书籍，并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自己的寻根之旅。他在中国探究祖辈过去的历史，并寻找着和契丹有关的古代遗迹。当然，他也忘不了西辽和耶律大石。他把自己走过的路线制成展板，向人们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
Вот этот я с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 где башня Тянин и памятник Элю Чусая. Элю Чусая, вы знаете, памятник Элю Чусая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арке Ихэ Юан, да? Ихэ Юан парк в Пекинде. Вот там он, памятник Элю Чусая. Вот он, памятник Элю Чусая. Я там был. Там фотографии. Вот я цветы возлагал. Кто только Элю Чусай?
契丹一词的含义，有专家说是东方太阳神之意。契丹人尊崇太阳的力量，以期望蒸蒸日上，如日中天。也有人称他们为太阳契丹，他们似乎拥有超越时空的坚韧与力量。乔罗·波库洛夫至今依然保留着崇冬拜日的习俗。 他以这种方式表达着自己寻根溯源的愿望，和对自己契丹身份的认同。耶律大石所建立的西辽有近百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公元1218年，被随后崛起的蒙古灭亡。这些契丹人的后裔始终没有回到东方，在这片土地上，希望与苦难像两块砾石磨砺了他们的意志。 他们靠着辛勤的劳作，终于把异乡变成了自己的故乡。目前，在吉尔吉斯斯坦40多个大的部落中，契丹部落是最大的部落之一，人口达到50多万，将近占吉尔吉斯斯坦总人口的10分之一。我小的时候，好像是小学、中学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过，我们是。 契丹部落的后代，然后长大了以后才知道，这个每个吉尔吉斯人或者是每个这个哪个部落的人，必须得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给自己的儿子讲明白你是什么部落的。上千年来，这些契丹人的后裔。 保留着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生活习惯，并以自己的方式传承、追忆着那段已经消失千年的历史。他们遥望东方，寻找心灵的归宿，会不约而同地走入那个充满悲愤而又生机勃勃的年代。他们会随同耶律大石一起， 感受背井离乡的痛苦，跋山涉水的艰难，感受在苦难与坎坷中契丹人建立起来的顽强信念和不屈精神，这是耶律大师留下的最大财富。公元1143年，耶律大师逝世，在位近20年，享年57岁，庙号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是在远离内讧的阴影之下，始终不忘复国，历尽艰辛，以团结的力量缔造了一个新的辽王朝。他是一位伟大的成功者，竟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拓出一个强大的帝国，并赢得了人心，成为世界历史中的伟人。然而他最想要做的就是恢复故国，但他始终无法实现夙愿。直到临终，他依然只能带着浓浓的乡愁遥望东方，那儿有养他令他后半生一直魂牵梦绕的故土家园。公元1112年的春天，辽朝天祚皇帝在混同江凿冰钓鱼，辽主用钓到的第一条鱼举行宴会犒劳诸部，这就是投鱼宴。当时女真诸部的首领们都会前来参加，完颜阿骨打也代表完颜部参加了这场宴会。按照传统习惯，在宴会中各个部落的首领都要为天祚帝歌舞助兴，但阿骨打并没有准备歌舞。此时的阿骨打早已拿定主意要为生女真出口气。当天祚帝要求阿骨打歌舞助兴时，阿骨打端立正式，当面拒绝。在宴会中只有他拒绝了为天祚帝舞蹈，光是这一点他就会招来杀身大祸。天祚帝十分不悦，觉得阿骨打胸有大志，以后难免会成为辽朝的心腹大患，第二天就要杀死阿骨打。辽朝大臣萧凤仙却根本不把阿骨打放在眼中，认为没有必要在意这么一个野蛮人。在他的劝说下，阿骨打得以保全性命。当完颜阿骨打快马加鞭返回完颜部时，他当面拒绝天祚帝的消息已迅速传遍女真各部。